在西方纷纷谴责哈马斯攻击以色列之际，中国外交部以答记者问的方式表达对巴以紧张局势加剧和暴力升级深表关切，呼吁立即停火。中方还重提两国方案，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称中国将和国际社会一起共同推动巴以双方早日恢复和谈。但是以色列驻华高级官员表示，当民众在大街上遭到屠杀时，现在并不是呼吁两国解决方案的时候。那么中国外交部在乌克兰战争中因为空喊高调而丢了分，这一次在以哈冲突中是否会再丢分？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中国国民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再次感谢二位。那首先请教王军涛先生，在以哈冲突升温，中国拒绝谴责哈马斯，中国外交部仅表示是深切的关注，要立即停火，并且重提两国方案。那现在是不是重提两国方案的时候？您如何看中国的立场呢？
我觉得中国其实现在是懵了，就是哈马斯这一击啊，是把全世界都打懵了，包括以色列、美国、世界所有关注中国中东局势都被打懵了，中国也不例外。但是中国更懵的原因就在于现在是习近平没表态，因为我们也知道习近平在所有事定于一尊、四个意识、两个维护之后，实际上这一类的大政方针他不表态，谁也不敢说话。那么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这两天日程表，他在集中于要处理中美关系，特别是接待美国参院的来访团。在美国的参院，就是中国的外交部在说了不痛不痒话之后，在舒默当着习近平院要求中国能够再进一步提升调的时候，那确实中国也做了一点回应，就是说对这个屠杀无辜的平民表示谴责。当然他也可以用在第二阶段，说以色列在对哈马斯进行报复的时候进入加沙地带，他也可以说这话也适用，所以他就才有两不得罪。最主要一点就是说呢，习近平在这个以后他想打造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哈马斯此举还是跟他有矛盾，所以但是他不想谴责，就是他想以后呢有一个鸡贼式的一个态度，然后在以后在因为这个战争要结束要善后的时候呢，总之还要重建，所以想在这方面先预留一个位置，就是跟他在所有的大的国际中都一样。所以全世界国家都知道，当生死较量的时候，你不能指望中国，除了就是北韩这几个周边的几个国家之外能指望中国帮助他，其他地方都是中国会袖手旁观，说这种高调唱高调，那时候大家都会很反感他。但另一方面，到最后战争尘埃落定，胜负已出的时候，结局出来的时候呢，中国呢又可以补充这承担一些角色，因为他毕竟还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他有一票，而且他的经济实力，特别在善后上呢，如果他要愿意动用国家资源的话，在每个国家这种经济善后上，他可以承担一些这个提供一些福利性的一些角色。
那王军涛博士提到，在这个舒默的敦促下，中国才对这个冲突的力度啊、评论啊稍微有了提升，但是仍然没有谴责哈马斯，是出于经济未来经济的利益。那郑旭光先生，您怎么看中国为什么不愿意谴责哈马斯？
因为他要保持一种平衡，中国已经表示他们在秦刚做外长的时候，已经表示要推动这个巴以和平。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他是，希望啊，这个哈马斯啊，不要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出现这样的局面，一方面给他啊，可以说有疏解压力啊，转移注意力的这么一个作用。譬如说他在俄乌战争中间的态度，他在台海这个南海问题上的这个态度，这个热点的转移，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对于他已经宣布的议程啊，就是要在巴以推动和解啊，推动和平来讲，哈马斯显然啊就是把他的这个能力啊就给测试出来了，因为他没有办法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啊，坚决的站在哈马斯一边，或者是坚决的站在以色列一边，那么这样的态度呢，显然呢是双方都不会满意的，双方都不会满意，他也不会谴责啊。现在的以色列怎么样？他不会点名，他只是泛泛的讲，这个谴责对平民的这个，伤害。那么我们刚才听军涛博士讲，实际上舒默本人呢， 他作为参院的多数党领袖，他还是有犹太人的背景，那么他当面向习近平提出来，习近平必须啊做一个表态。原来他们是没有这个谴责这一项的，外交部发言是没有谴责这一项，这就意味着外交部是要躲这个事儿的啊，是要躲这个事儿，泛泛而论。那么当然以色列是很不满意啊，以色列说，既然你是说是我们是好朋友，那么我们对于你不谴责这种行为，不支持以色列啊，当然是大为不满。那从这个事情上来看，当然研究啊，以色列方面研究中以关系的也都很清楚，中国传统上在国际事务中对以巴冲突的态度是选边站，站在巴勒斯坦一方的，站在阿拉伯世界一方的。那么这些年应该说还已经有了一种调整，已经有了一种调整，但是这种调整呢，似乎没有办法彻底转行。那彻底转行可能得让习近平有所作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外交部是按照传统的口径做事情，而因为舒默啊当面向习近平提出这个问题，他没法回避啊，没法回避，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这个在2017海湖庄园的时候，当川普前总统向习近平披露啊，说我向这个叙利亚发射了战斧式导弹，那他也就随声附和啊，还觉得应该的。那么这一次呢，他也面对舒默这个当面的压力，因为他们见面之前他就讲了同样的话，他说有1000个理由要搞好中美关系，有没有一条理由搞坏中美关系。那么在相似的场景下啊，我觉得他做了相似的这种表态或者承诺，这是一个微调。但是呢，这个微调呢，实际上对中国在中东方面以后的行动，实际上是加了一种新的约束啊，就是他没办法理解和同情这种恐怖主义行为啊，来自于巴勒斯坦一方的啊，不管他是哈马斯的啊还是其他组织。
那郑学光先生指出，这个中国虽然在这个外交立场上做了一些微调，但是实质上他还是支持巴勒斯坦，这是他一贯的做法。这就和他在这个俄乌战争中的立场似乎是如出一辙的。他表面上说中立，但是实际上大家也都看出来他是倒向俄罗斯这一边的。那王俊涛先生，您怎么看？
对，其实我觉得呢，中国在这些大的冲突中一直是有一种比较鸡贼的做法，就是说不是中国，是中共，就是他总是要算计一下这件事的利害得失。我想就是现在美国的压力非常大，我觉得现在习近平最主要的想法就是怎么能摆脱美国压力。我想他现在就是中国在过去在包括反恐啊等等这些事情上跟美国站在一起了，也是违背了过去他的一些说法。但是呢，他那个违背他就要算呢，能不能给他一个新的战略机遇，让他摆脱目前的困境，缓解一下他和美国的关系。我在想说，中国大概也在评估这次哈马斯的袭击会不会给他提供这种机会，如果不会提供这种机会，他会继续沿着过去的外交老调走。如果能有这种机会，他会不会能做出一些更积极的姿态，然后呢让美国能够放松对他的这种压力和围堵。那我当然觉得美国不会放松，因为基本上美国来的虽然他的高官密集访华发出的信号也非常清晰，我们访华是在一个可以合作的空间中合作，需要合作空间，但是那些我们已经进行围堵的地方我们不会有任何松动，他就讲到安全问题免谈。那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上来说，我觉得其实中国现在确实想在中东在各个地方承担角色，这里的角色呢，我觉得有三个作用。第一呢，想交换一些实际利益，而且更多的是一些占一个比较早的配位置，以后能有一些长远的利益。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中国呢，习近平想作为大国的领袖，世界的领袖来说，他需要一些地方让他放出这个奇光异彩，所以他想在中东问题上，假如说他能扮演一个角色，能够增加这个。第三个呢，就中国还是想用，就是有点像讨价还价，增加一下和美国在其他问题上讨价还价的筹码，在一些问题上背革美国。但是我还是这么说，在事关美国底线问题上，还是美国说了算。
那现在美国这个智库啊，国防重点的政策事务总监本杰明·弗里德曼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正在试图对美国采取比美国更加中立的立场，试图在世界上被看作是一个更加中立、更诚实的中间人，而不像美国一样站在以色列这一边。这可以对发展这个中，对发展中国家产生更多的影响力。郑旭光先生，您如何看？好，郑旭光先生，现在这个
我说很难评估啊，中国这样的姿态是不是已经跟世界的这个地缘政治的格局的变化有脱节？因为这次我们看到，印度是谴责哈马斯是非常明确的啊。我们知道印度在这个俄乌战争中啊，政治表态这种牵强比中国甚至公开的表态还要牵强一些，还要更加。这个模棱两可，那么在这个实际的运作中间呢，我觉得哈马斯和俄罗斯可能还也是不能相提并论，因为俄罗斯毕竟是一个统一的一个政权，而哈马斯只是巴勒斯坦问题中间的一个组织一个分支啊。那么中国有更多的选择，它可以向后站啊，他说的这个两国论啊，要考虑这个巴勒斯坦的建国这个立场啊，那么他是给出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啊，回避啊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那么这个实际上也证明了他在中东地区可做的决断性的力量、裁决性的力量是基本上是缺失的。
嗯。那王俊涛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近年来他都是以和平缔造者的姿态啊，高调介入中东和平斡旋，挑战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有分析说，这次哈马斯攻击以色列，阻碍了在美国斡旋下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这是符合中国利益的，这也是他为什么不谴责哈马斯的原因。您怎么看？
其实中国在中东啊，我认为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直接的利益，很多利益还属于在面子上，或者和美国讨价还价，或者想证明习近平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实际成果，就他可能想做这件事情。那么对哈马斯这个事情，我觉得中国肯定也不太喜欢，就是包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国论，那个也是和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国之间的来谈，那哈马斯中间肯定是个搅局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中国其实应该有个立场并不难，而且再往后的话，就是我觉得哈马斯将来还存在不存在都是个问题了，他可能很快又会转入地下，因为哈马斯当年在地下是巴勒斯坦的法塔赫，当时阿拉法特活的时候是搅他们，他们在巴勒斯坦里头是地下组织，后来在开放选举中他们赢了这个选举，后来又经过了和法塔赫的内战之后，内部冲突之后，他又变成了加沙地带实际控制加沙地带一个武装组织，但是我刚才讲了90%的土地不在他的控制中，还是在这个西岸那个地方，那个实际上是巴勒斯坦国的主要土地。加沙地带中呢，我刚才也讲了，就是那个美国前驻巴勒斯坦大使说，实际上多数的居民也是希望和平，因为哈马斯搞这个东西对正常的人性来说，这是难以忍受，特别是加沙地带的这个多数的这些什么食品啊、能源什么都是要靠进口，以色列给他完全给他包围住。他跟埃及接壤的地方和在临海的地方，以色列都有一个也虽然比较薄但是非常坚固的一个围堵圈在那个地方。现在就是，所以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呢，我觉得哈马斯也不得人心。那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其实要稍微明智一点，就应该谴责哈马斯，就像那个印度一样。刚才徐光先生讲了，印度已经谴责了嘛，对吧？这个俄乌战争中，印度也不站队。但是现在在俄乌战争中间，你可以看到在哈马斯这个问题上，这样一些在俄乌战争中比较犹豫的国家对哈马斯比较坚决。为什么？跟哈马斯没有实际利益，俄罗斯毕竟还有石油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上，他们可以有利益来往。哈马斯就是一个要钱要命的组织，这种组织其实对世界各国来说，主张过正常生活的国家来说，这种组织都是个毒瘤，应当给它清除。
嗯， 好，感谢二位。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些观众和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这一位朋友他是从X 平台上给我们发来，叫 Steven Chen， 他说因为中国不太相信以色列情报特务局 CIA 埃及情报单位都没有会掌握对手拥有如此多的火箭和发射计划，上千发的发射要集结多少人力才能执行，所以真相为何，谁中计谁受害都很难说，若发现这是完全的骗局，那该谴责的又是谁？中国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谴责伤害平民的畜生。还有一位朋友叫 Reader Clear， 他说中俄对这次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引发的巴以冲突给欧美西方特别是美国再造麻烦，可谓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难脱幕后怂恿支持哈马斯之嫌疑。乌克兰、中东、伊朗核危机和台海危机，中俄邪恶轴心正是抓住欧美西方畏惧世界大战的绥靖心理，为所欲为，得寸进尺，变本加厉。那郑旭光先生，请您来回应一下我们观众的评论。
第一条带有阴谋论的性质啊，就是说是不是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故意漠视有关情报啊，放纵这个哈马斯过来啊，就像有关于这个珍珠港这个事件的阴谋论一样啊，甚至有人说911啊也是阴谋论的说法啊，那就是说我造成一种恐怖袭击的受害者一方，这样便于我采取更猛烈的回击啊，实施我的战略意图。我觉得这种阴谋论啊，自古以来就很多啊，但是基本上处于一种故事性的，啊，实际上有非常客观的原因可以推测啊这一件事情。那么也内塔尼亚胡啊，在之后可能也难免啊以色列内部的啊政治追责啊，这是一个很，我觉得是很清晰的一个事实，不用在这儿再去讲啊。另外一个对哈马斯的这种谴责肯定是第一反应啊，第一反应。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关于哈马斯袭击这个以色列啊，突袭以色列啊，用了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成功的突袭啊，在一天之内完成的啊，这么一个恐怖事件呢，是对中国是不是能够从中火中取利？我们也看到拜登总统已经警告啊，不要试图从这个事件中获利。当然首先来讲它是针对这个伊朗这样的国家，那么中国能从中间获什么利啊？最主要的是这个热点的关注焦点的转移，以及美国的精力和资源的转移啊，包括我看到参院的霍利参议员就提出来啊，把这个对于乌克兰的军援啊转移到以色列来啊，这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有政治后果的一件事情，
好，
就是减轻对中俄的压力。
好，那非常感谢二位，感谢参加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和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